我昨天弄得很晚啊，不是今天弄得很早了，还没有决定到底要说什么啊。因为本来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博大尼的教会作为教会的范本啊，但是昨天下午呢已经讲了一些了。我们这次来呢没有讲什么啊，就是我们讲了许多的教会啊，天上的事情，我们比较没有讲个人，因为不要忘记了，在那个万物复兴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但是个人从现在到那里有一个一定的路程啊，这个路程呢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在中文的圣经啊，我们讲以弗所书，我觉得这个钦定本的圣经非常清楚啊，中文就不太清楚。可是从我们个人一生要走的路来讲呢，中文特别的清楚啊，你看完了中文再去看英语呢，你觉得好像就没有这么明白。那这条路在哪里呢？这条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这个题目呢也是我在网上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也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今天呢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都讲完。你说你这既然都讲过，你今天还讲呢，这东西不一样，这东西跟地图一样，就是很多东西可以有新版的，地图基本上就那个样。这个地图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什么样的心呢？勇敢的心。你昨天如果决定把一生奉献给仆人，你要记得这句话，不只是信心啊，不只是爱心啊，你那个勇敢的心一定不可以丢掉，要不然你走不完的。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什么样的大赏赐？不问的，做仆人的不问的。我能够在天国扫地我已经很高兴了，我根本不管你是什么赏赐。可是既然主要我去得，我就去得。他就说你们必须忍耐，你不能不服苦，不能不低肩背重，你不能丢弃勇敢的心。要忍耐干什么呢？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一条路，不是说你这辈子生几个孩子啊，死在中国死在美国啊，不是这种事情。而是再说一次，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情，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你可以把自己摆在里面，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成为一条路。所谓一条路就是有里程碑的，你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你走了几里还剩几里，应该看得很清楚的，走到最后叫做就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怎么样啊，万物复兴的时候就到了。圣经对于那个时刻有非常多的形容，我劝弟兄姐妹慢慢的去找，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然后底下这句话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真的是发亮如晨星啊，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但是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你晓得这条成圣的路、仆人的路、得荣耀的路、成为万千天使面前成为神荣耀的赞美的路，你要往前去，而且一定要去跑啊，你不要退。你既然知道仆人，既然知道主人的意思，既不预备的话呢啊，也不照着行，他就必多受责打。但是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写信？这些话鼓励我们，他这个话一讲出来，在你的心里就会发亮，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第希伯来书第十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尤其刚信主的时候，你说这个话很不对劲儿，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说呢，因为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还是怎么样？你信得很虔诚了，你就觉得那个事情是真的啊？不是，圣经是反过来的，那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是真在那里。以前他没有成为你的希望，以前在你的心里啊，那个不成为你的目标，现在真真正正成了你的目标了，你跟他搭上线了。怎么搭上线的？是用信心来搭上线。没有信心的人看不见那个东西，而并不是像我们不信的时候讲的说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认为神在，是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另外有一句话说，古人在这信上什么得了美好的证据。从这里开始中文就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信心是一个双线道，不但你这里朝着那去啊，那头有东西回来了，你知道吧？他回来的时候你就得了一个证据，他再回来你又得了一个证据。像你以前追女朋友的时候，追着追着突然有一天你得了个证据，那你希望有更多的证据。到底这条路有多长，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得呢？我们就开始看了啊。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里面你要看，首先我们在这个路程上第一个台阶是什么？因着信就知道， 因着信就知道啊。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每也都是用这个例子，我信什么？我本来是干什么的？
拉小提
琴的。啊，我从哪里来的？
台湾。
你怎么知道？
我说的。
我说了你信了你才知道。我说了你不信你还是不知道，这是真的。你因为信才知道，你不信你就不知道嘛。对于神一切的事情，你信了你就知道，你不信你就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你走上这一步路以前，一切的时间其实是浪费的。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听见他就愿意接受，有福了。像我们讲的那个吕迪亚，是不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他一听见他就接受，他一接受他就抓住保罗，强留保罗住在他家。现在还没有人强留我住在他家。好，今天没有时间开玩笑。再往下面看，第一个步骤是因信就知道，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因着信献祭与神啊。我们知道了什么？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然后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你永远是披戴着神的羔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因着信献祭与神啊。因此便怎么样？得了一个，你得到的第一个信心的证据叫做称义的见证。我们一信主怎么样？不害怕了。我们一信主，突然对世界也好，对将来也好，身重担也脱下来了。那个叫什么？圣经有名字，称义的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经很准确告诉你说应该用什么字，那个叫做称义的见证。这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我一般说我们为主做见证，实际上啊，圣经很多地方是反过来的，神为你做见证，或者说神给你一个他的证物，就像他把圣灵给我们一样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啊是这样，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这里面至少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一开始走上这条路，你一开始把耶稣基督放在这个祭坛上披戴着神的羔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这个人开始干什么？我们这几天在这里都在说话，祷告也是说话，唱歌也是说话，你突然你多了一个说话的对象，而且你真的心里有话说。这是每一个人得救必有的经历。再往下，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被接去，但是所谓被接去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Uber 嘛。 Uber 怎么样？他已经先到你这里来，不是先你到他那里去，那就不叫 Uber 了，对吧？ Uber 就是他来你家门口对上了啊，你就坐上他的车，他把你带走。所谓被接去，就是主耶稣开始与你同行的意思。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而且这个同行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不至于见死。你身上，你的眼界里面已经不再是看着坟墓、看着死亡、看着阴间，而是什么？是望天不望地了。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只是呢，他被接去以先呢、啊，已经，你看见这个字没有？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前人家说，听人家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听着觉得很肉麻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什么？他们。所谓他们就是别人的意思。你现在反过来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因为你们有没有一个把握？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耶稣基督照样为你钉十字架，照样为你死。何弟兄们，这个把握，阿们。他是这样爱我们。我的小女儿第一次，他们都是猫迷。我小女儿第一次在中国城捡到一只小猫带回家，她在她日记上写着，我这样爱小猫，我甚至把我的一个肾脏给她我都愿意。你想神怎么爱我？哪怕只有我一个人，他仍然爱我，仍然为我成就救恩。这个把握叫做什么？得了神爱我的证据。我心里有这个把握，这是得来的。但你没有进，你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当然我们也少少的说过，这个神的喜悦与神的旨意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是一样的词。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居然跟我有关系，我可以把自己放到这个所谓神的旨意去行完它。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我再说，神的旨意是从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里面，你成了他的产业，他成了你的产业。不要每天在地上说主啊这样那样，你带领我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好求。你若是一个真的仆人，仆人是把主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其他一无所有。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信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难道你跟这个未见之事、所望之事中间只有一个信吗？没有，你走着走着你会蒙神指示啊，就像当年挪亚一样，这个未见之事啊，神开始向你启示，向你开启，就像我们这几天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东西一样，你突然成了一个蒙神指示的人。我们这几天所讲的东西，若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坐在这里啊，他简直都要发疯了，他觉得你们在说一些什么东西，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我们却听得很专心，为什么？我们是蒙神指示的一群人。你不但蒙神指示，而且你对着这个未见之事啊，你一定动了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让你睡不着觉，这个敬畏的心让你仔细的开始去读圣经，这个敬畏的心让你对弟兄姐妹、对教会有一个新的珍惜，这个敬畏的心让你知道你活着为什么，你知道永远是为什么。这个敬畏的心让当启示录说神的众仆人都要赞美他，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的时候，他在你的心里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对于这个动了的敬畏的心，一定有所预备。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若不预备也不照着行，就多受责打。你发懒没关系，主耶稣一定会打你。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他不打我们可麻烦，打着打着你就走得好。你看那个该领多少，他们训练这个狗狗的时候，那好多好多的程序，非常非常严格啊！你要管他，你要带着他，到最后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仆人，对不对？这一个预备就使得他全家干什么得救。一般我们把它合成一个词，实际上在中文里面可以分成两个字，救是一回事，得是一回事啊。得救也不只是刚信主的救恩而已，得救是一个神旨意的道路。因为我们现在当然都得救了，可是我们也没有得救。为什么？真的得救是什么？身体得赎。神会不会带领我们一定走到那一步？一定。这个跟我是不是有得救的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更不是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话不在圣经，你就不要问这种问题。真真正正得救的时候，就是保罗所说的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何等荣耀的事情。神要亲自成全这件事情，就是让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保守，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每一次上台传福音，你每一次做见证，你心里面一定要晓得，这个可能是那个人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听到救恩的时候，他或者是得救，或者是灭亡。你要带着这个心情上去，主就与你同在。因为我们不单是得救，而且也定了那一切不信的人的罪，这是我们在世上的权柄。你在地上捆绑了，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释放。你把福音传给他，你释放他，他不接受不是你的事情。你不传给他，要向你讨罪，这是圣经对以西结所说的。一个仆人一定有这种责任，有这种心情啊。那自己也承受了什么？那从信而来的义。前面是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现在是什么？得了那个义。称义跟得了那个义不太一样啊。所谓称义就是订婚，对不对？得了那个义就是什么？结婚。说结婚，你看现在这个同性恋什么闹得这么凶干什么？其实很简单，他们希望能够被称义，得了那个义。比如说这个师母嫁给何牧师，何牧师是百万富翁，师母就分一半；何牧师是乞丐，只有一个碗，师母也分一半。一结婚，那就他的义就成了你的义，这个叫做得了义，是不是？基督成了我的，天上的产业成了我的，这是得救最基础的一段路。这段路多少步啊？可以走多远？花多少时间去走？我相信弟兄姐妹一看就知道，哎，这话还真有点道理。一个一个台阶都给你摆好了，里程碑都给你摆好了。这个有的人已经走了一辈子才走到这里，但是我期望弟兄姐妹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其实这段路就可以走完了，如果你跑得快。再往下到了谁？亚伯拉罕的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你这个第一阶段的基督徒做得很舒服的，你坐上唱唱歌，敬拜敬拜主，然后有人跟你讲一讲，说，哎，对，这，哎，我也有这个，有那个，很好，感谢主。还没完呢，第二个阶段开始就有人拉罪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你去问问，多少弟兄姐妹是蒙召的？大家不好意思举手。他为什么不好意思举手？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特权阶级，神职人员，像何牧师这种是蒙召的，或者说倒霉的，对吧？我不是一个蒙召的，不是不是，信心的路程，当你有了这个得救的确据，称义的确据，承受了义的确据，而且你动了敬畏的心开始预备的时候，你底下 一定晓得你是一个蒙召的人。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圣灵的话，这是把亚伯拉罕整个的经历他用一个字来描写，那个字是什么？召。得了美好的证据，你得了一个什么？召。你如果弄不清楚你是一个蒙召的人，那我很为你可惜。你如果不知道你是蒙召的人，底下的经历啊跟你是无关的，也就是说底下的路你一步都还没走。但是我们要往前看了啊，蒙召就像蒙神指示一样，他就遵命，他就出去。这个是指的，尤其是在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亚伯拉罕一遵命一出去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一蒙召就什么，撇了网，撇了船，别了父亲。一个蒙召的人一定有所出去，一定有所离开。蒙召跟结婚一样，因此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今天很多的婚姻问题是因为那个姐妹或者那个弟兄他没有离开父母。这年纪大一点啊，这怎么了得？你想想看嘛，你们当年的婚姻，你们小的时候要是看看你爸妈的婚姻，就是爷爷奶奶曾祖父的婚姻，要是有那个太祖在那边管的话，那了得吗？慈禧太后在家那不行的啦，对不对？你一定要让他们两个放手，让他们两个去经历神，像亚伯拉罕跟撒来一样，那他就遵命，他就出去。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应该遵命，在哪些地方应该出去，那就你自己去摸索了啊。拿这个去祷告，这句话留在你的心里，就开始知道要怎么办。往将来得为业，你一看到这个字你心里面要亮一下。读圣经要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去读，让它在心里面过去。你得了一个什么？你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昨天现在艾罗还是跟我讲说，现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啊，台湾一个房子，夏威夷一个房子，加州一个房子，他每年就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这是什么？他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要离开的东西。我们要得业的地方叫应许的地方，那个应许的地方你究竟要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哦，你要服侍主啊，你要做神的仆人啊，你不要太疯狂，你下一步要怎么办？你将来要怎么样？最好的答案就是什么？ I don't know。 你能够这么讲你就对了。你不要以为蒙召的人就是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启示，你问他说下一步怎么样，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那就对了。因为我们不做自己的主人嘛，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不是个错。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所谓做客呢，就是客客气气的。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是客客气气。我们做仆人的人服侍教会呢，其实真的不是君王做主，也不是大臣朝权，是什么？做客，客客气气。你做客，那你没把这个教会当成你永远的家。不是，我们是做仆人的，做仆人的，是不是？就好像旅馆的清洁工一样啊，很多连锁店，他可能今天把你调到这儿，明天把你调到那儿，让你刷厕所你就刷，让你收垃圾你就收，弟兄姐妹需要什么，羊圈需要什么，你就背，你就做，是不是？这个叫做客，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temporary working permit 啊，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别人认为最苦的事，在我们来讲呢，成了最美的事。为什么？很有情调啊！像我们就是来这个成功。许愿，他最喜欢的人，圣经以外的人就是苏东坡，因为他苏东坡的老乡。我现在一看他，我就觉得他有点像苏东坡。哎，他也不以为意，为什么？因为那真是他的老乡，对吧？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把学业丢下来，然后我们就干什么呢？我们就送报纸，就打工，聚会，传福音，开心的。送报纸，我一天的 paper route 是 40 miles， 那你这个报纸送完了，还不够你修车的呢。那报纸又重，我们不知道嘛，傻傻的。可是送报纸是清晨3点钟，哇，我那个 40 mile 都是在森林里面，好漂亮，那个星星，那个天，那个安静。然后呢，我练了一个本事，那时候报纸还很大， Houston Chronicle， 还有一个塑料袋。我的车子是手排档的，我一面装塑料袋，一面丢，一面开，我可以连续打中3个 mailbox。 可是那个时候跟主亲近的那个心啊，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结果有一次我们回台湾，来了一个亲戚啊，听说你们在美国日子很苦，还需要去送报纸啊。我一听，哦呀，这个事情应该是苦差事，怎么我们不觉得呢？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是跟他们一样，我在应许之地做客。亚伯拉罕被耶和华叫到帐篷外面看，你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哎呀，他们就是我们的苏东坡了，你知道吧？好高兴，同盟一个应许的什么以撒雅各一样。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最不喜欢跟人家一样，因为你看不起别人。我们能够与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有做仆人的是什么一样，所有做工人的一样，所有神所买赎回来的一样，我们一样唱羔羊的歌，一样在锡安山上赞美神。因为他这个词好美丽，等候，等候对我们来讲是从前是最慌了，而且是最 low 的 priority。 现在呢，什么事情一来，我们第一个就是等候，希望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这别人看不懂啊，你爸妈急坏了。等候什么呢？那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个是对于未见之事、所望之事的一个形容，已经开始有点样子了。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神所经营建造的和人所经营建造的不一样。你不是在在乎说你这一生到底经营建造了什么东西，而是在乎你是不是能在神所经营建造的事上有份。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这是什么教会？他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什么叫做怀孕呢、啊？那很简单的讲，基本的讲，就是能够传福音，能够带人信主，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那这些话，这比苏东坡写的要好太多了。你怎么形容神？你怎么形容神？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姐妹念一念好不好？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你就慢慢的去念，你喝茶的时候去念好不好？这个下饭非常好。慢慢的这些话在你心里面，哎呦，他生出无比的力量。他以为你不这样以为那是你的事情，我以为那应许我的这什么可信 enough。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你就生出子孙。弟兄姐妹，别人看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个仿佛已死的人？什么叫仿佛已死？就是明明还活着，好像没什么用处了，是不是？那个叫仿佛已死的人，你从做客，从等候，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是吧？但是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个荣耀。你在世上本来就应该是仿佛已死的人，却能够生出子孙，如同什么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因为我们本来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天上的星，那海边的沙。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神应许列祖的行列，我们真的成为他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有的人说要背圣经，我觉得这个背圣经这话实在是太残酷了。你不要背圣经，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这个奶奶在喝茶呀，你品圣经啊，你让他一个字一个字从你心里走过去，这样不需要特别去干什么灵修，这些话，他那个安慰，你讲不出来，这东西我已经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我自己也做过好多录音，但是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说不出来的那个舒服，那个感动。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的，这是主在对我们说话。再往后，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什么病死的？胃癌、肺癌。哎呦，改一改。什么病死的？凭着信心死，没病。而且你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哎呦，好半天没得什么东西了，你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我记得有一次传福音，有个人就跟我讲，说你看我们死，你们信耶稣的人不是也死吗？讲了半天，他怎么都听到这儿去了，是吧？人家看你并没有得到什么。可是他却从什么远处望见，本来是未见之事，后来蒙神指示啊，现在已经怎么样啊？从远处望见了，真看见了。你看见了之后干什么？欢喜迎接啊！你一生有这个态度， 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能不能把这几个字放在你的心里？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你是，感谢主。你都已经走了相当远了，是不是？你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欢喜迎接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来买那块田，来买那块地。那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人家怎么讲，他说我自己承认啊，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你可以说这个，我们中文讲的这个承认是人家问你，比如说你在吃麦当劳，人祷告，等下来问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对吧？那就叫承认。你在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上，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国家政策怎么改，哎，你承认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非我家是真真实实的事情，什么钱财啊，这个啊，那个啊，名利啊，对你来看简直就是小孩在玩的东西。他又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我不是还在找啊，是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乡，表明自己跟承认自己不太一样哦。中文来讲，我不知道原来有没有这个意思，承认自己是人家问你，表明自己是什么，我就怎么回事，对不对？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见美国人剃一个大光头不太习惯，这就是我，我就喜欢剃光头，你怎么样？这叫表明自己。我表明自己是与众不同，这些事你不能去背，你只能去小声的听，小声的讲。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你想念不想念？不是不想念，也不是不要，你是不是还可以回头？是，可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弟兄姐妹，你听见了没有？这个话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所走的路给你描绘出来，这个风景好不好啊？非常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好。什么是羡慕？羡慕跟想念不一样。羡慕就是说你整个的身体灵魂被吸引过去了，你的心思意念通通往那个方向去了，你从灵魂的最深处有一个可想，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你不是不能回头，亚伯拉罕随时可以回去，他不要再回去，也没有任何回去的意义。那你觉不觉得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虽然是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做客，可是同时呢，虽然他说的是他们呢，你心里面要知道这路上人并不多的，可是这些话是主耶稣在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圣灵亲自对我们说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个不懂的人呢，就觉得这个好像很俗气一样，是不是？对我们来说那个城是什么？是天城，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这时候你得到了什么？你刚读你会觉得说我得到了城，其实这段话里面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得到了什么？神，神被称为是他们的神。我们现在念得很顺口啊，我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我们念得很顺口啊。神本来是天上的神，亚伯拉罕不过就是一个以兰人，对不对？突然神的名字叫做什么？何小彤的神。有没有这个把握？神被称为我的神，我们的神。主耶稣跟同行讲，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这是一条路啊，有没有看见离你出发的时候已经越来越远了？有多少的台阶，有多少的站，有多少的里程碑已经过去了，走完了没有？其实还没有，还没有，底下山路来了。